月二号星期四啊，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共国际追逃办倾巢出动，跨境镇压如影随形啊。第二个是人工智能改变美国大学生的专业方向。第三个是中国在西沙填海造岛。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四月二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Axios 报道，盖洛普和卢米娜基金会发表的调查结果显示，在美国，人工智能正在深刻的影响美国大学生的学科选择和职业规划。有接近一半的美国大学生说，他们因为人工智能的潜在影响，调整他的专业方向或者是学习方向。有 14% 的美国大学生表示人工智能对他的专业选择影响很大。33% 的人认为影响相当大。加在一起，有一半的学生受到了人工智能的明显的影响。有 16% 的学生因为人工智能的影响转换了专业。按照专业划分，技术类和职业导向的专业学生的变化最明显。达到 70% 以上，高于商科、人文学科和工程领域啊，就是这个方向是不一样的。尽管学生已经快速的适应人工智能，但是美国的大学、美国的高校反应明显的滞后。调查显示42%的学生说他所在的大学不鼓励在课程中使用人工智能。只有 7% 的学校明确鼓励使用，还有 11% 的学校直接禁止。即便在不鼓励甚至禁止的环境下，人工智能的使用仍在普及。在不鼓励使用的高校当中，有 15% 的学生每天在使用人工智能，33% 的学生每周使用。在明确禁止的学校当中，仍然有 10% 的学生每天在使用，17%的学生每周在使用。整体来看，美国的大学生已经主动的进入了人工智能的时代，但是美国的高校内部仍然存在明显的分裂。那么这次调查是去年的10月2号到10月31号进行，采访了3800多名大学生。这是第一。第二，华尔街日报报道，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在西沙群岛的羚羊礁进行大规模的吹填造陆啊，就是填海造岛。那么羚羊礁上的工程包括多处码头啊，几个码头、直升机的停机坪、灰色屋顶的建筑物和一条看起来适作用飞机跑道的新的海岸线啊。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指出，到目前为止，羚羊礁的陆域吹填面积大概是1490英亩，规模直逼南沙群岛最大的美济礁啊，远远超过西沙群岛目前的行政中心永济岛啊。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表示，这是中国多年来第一次恢复这么大规模的、这么高速度的造岛能力啊。羚羊礁的建设活动可能给中国再添一条新的跑道，以及更多的导弹设施以及监控设备。中国正在把羚羊礁改造成为南中国海最大的军事基地。和位置偏南、容易被切断补给的南沙群岛相比，西沙的羚羊礁距离中国大陆比较近，它的战略后勤优势很明显。一旦台海爆发高强度的冲突，羚羊礁将会成为解放军在南海北部的核心支点。越南外交部对中国在羚羊礁的建设活动提出抗议，声明说任何未经越南许可在西沙群岛的建设都是非法的。美国海军上将考德尔在澳大利亚访问时表示，中国此举完全不符合国际海洋法公约啊。这是第二。新华社报道，中煤集团山西的关家崖煤矿4月1号发生冒顶事故，冒顶就是塌掉的，塌顶的事故。 四名矿工被困，最后死亡。关家崖煤矿位于山西省吕梁市的新县，年产能力是150万吨，中煤集团是央企。冒顶事故就是在采掘过程当中，顶部的岩层突然塌落，就叫冒顶。那么这类事故在煤矿生产中有高度的致命性，因为直接塌下来压下啊。那么中国长期强调加强矿山安全监管，但是矿难从来没有消失过。官方数据显示，从1949年到2020年，中国矿难累计死亡人数超过26万。那么事故死亡规模长期居高不下。值得注意的是，安全风险不只限于小煤矿，中国的大型国有煤矿同样频繁的暴露问题。所以这次发生事故的关家崖煤矿就是央企。那所以呢，而且问题不仅仅是在于地方层面啊，那么大量的这个安全隐患暴露啊，说明什么？说明它的监管机制缺乏约束力。那么缺乏约束力的监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政治上缺乏动机。政治上没有动机的本质是因为伤亡的矿工他们没有政治权力，所以他们也没有动机啊。这是第三、第四。网络上最近流传湖南省武冈市的一个申请出境的审批表，这个表格显示武冈市的市民，你要办理护照要过五关啊，村党支部、镇政府、乡镇派出所、县公安局、打击电诈协调小组办公室。你要拿到这五个单位的公章盖完之后，你才能去办理护照。这个出境审查表本身就很难搞，申请护照的材料清单更是非常的复杂。清单包括第一，微信、支付宝过去一年的交易流水，云闪付所有的银行卡截图，这第一。第二，名下所有的电话卡和他的电话卡的报告要求由什么一证通查这个网站生成啊。第三个是社会关系，单位要出具担保书啊。那么中国政府近年来不断的收紧中国居民出境的控制，管控的对象也不断的扩大，最早是党政机关官员、处级以上干部，然后就扩大到所有的事业单位和国企。那么进入2026年，管控对象从体制内扩大到全社会啊，全员覆盖啊。另外，网友月西秋风最近在微信上发视频说，他最近去北京旅游，五天六次安检，身份证刷了15次啊，基本上在北京走到哪里都要刷身份证啊，从景区的入口到这个地铁换乘点，地铁站进去之后你还要刷身份证啊，甚至在一些公共空间啊，不断的他的旅游行程不断的被打断啊，打断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为什么要刷这么多啊。那么中国城市管理正在从空间防范转向为对人群的监控啊，精准监控，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中共给全中国人民戴上一个电子镣铐啊。这是第四、第五。中国近期连续发生多起造成人员伤亡的无差别攻击事件。3月26号，深圳市罗湖区东门商业街发生随机砍人事件啊。当天上午6点多，有一名女子持长刀在街头情绪激动的叫喊。那有目击者说，这名女子在街头砍人，现场有6人被砍倒，2人死亡，都是小学生。但实际的伤亡数字无法查证，因为很快这个视频被删除，也没有公告。同一天还是在深圳龙岗区，也是持刀攻击事件，快递员和人发生冲突，情绪失控，持刀捅人。现场消息说是有2人死亡。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3月29号，北京市房山区叫大韩记村 这个发生这个有一个人开着这个重型铲车冲进人群，到现在没有通报啊。死亡人数现场的录音说，死亡人数在七八人之间，也有人说是死亡人数有13人。3月31号，武汉市的江岸区青松路，有一名44岁的吴姓男子水果刀伤人啊。那么武汉警方通报说，事件中有4人受伤，没有生命危险啊。同一天晚上，杭州的拱墅区啊，叫世家名作小区发生持刀入室伤人事件，一死一伤啊。当地居民说，是一名16岁的精神有问题的女孩，在这个小区里敲门，随机敲门，开门就捅啊。那么作案之后，这名16岁的女童直接从高楼跳楼自杀。现在的中国社会戾气很重啊，大家小心安全啊。这是第4、第5。中央社报道，台湾海巡署表示，中国籍的船只叫海鸿宫66号工作驳船啊。那么3月30号在东瀛海域打捞一艘这个搁浅的渔船时，损坏了台湾到马祖的3号海底光缆啊。那么海巡署派这个巡防舰登上这个海鸿宫66号搜查检查搜证啊。那么拘留了船上的11名船员，并且将船长带上岸接受问询。台湾方面已经要求海鸿宫66号停止打捞作业。台湾中华电信说，在海底光缆异常发生后，已经启动了微波备用系统，几个小时之内恢复了部分通讯功能，目前没有对当地的语音和网络服务造成明显的冲击。但是海底光缆的修复工作最早要到今年7月才能完成。台湾周边的海底光缆事故分布图显示，过去几年台湾周边多条海底光缆遭到破坏，有一些破坏是故意的啊。那尤其是关键登陆点附近的事故频发，就每次事故都被定性为意外啊。第7，路透社报道，新西兰和库克群岛4月1号签署了新的国防与安全声明，结束了一年多来因为中国引发的双边紧张关系。库克群岛和新西兰不是普通的邻国关系，而是自由联合的关系啊。那么库克群岛自治啊，新西兰在宪法框架下对库克群岛的防务和安全负有责任。那么库克群岛的居民持有新西兰的公民身份。过去几年，中国持续扩大在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库克群岛的总理布朗去年2月访问中国，和中国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合作范围包括深海采矿、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那么这个行为引发了新西兰的不满，新西兰不满的是库克群岛在和中国签约之前没有和新西兰沟通啊。结果双方关系恶化，新西兰就暂停了对库克群岛1820万新西兰元的预算支持。那么经过一年多的反复沟通啊，那就谈判了啊。新西兰和库克群岛终于签署了新的国防与安全声明，声明重新确认新西兰是库克群岛主要的防务与安全伙伴。那库克群岛也承诺，今后凡是涉及防务和安全的议题，优先和新西兰沟通。双方承诺不与第三方达成会破坏这份声明的安排。第8，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技术小组3月31号抵达古巴首都哈瓦那，调查今年2月发生在古巴领海的一起枪击事件。那么有一艘在佛罗里达注册载有10人的快艇2月25号冲向古巴的叫比亚克拉拉省， 古巴边防警卫队随即拦截，并且发生激烈的交火，事件造成五名闯入者死亡，有一名古巴士兵受伤。古巴方面在船上查获了13000发子弹、24支枪械以及防弹衣和燃烧瓶。古巴政府认定这是一起旨在推翻政府、袭击军事单位的恐怖主义行动。美国国务院证实，死伤者当中至少有2人是美国公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这次行动并非美国政府授权或者参与，古巴政府也不承认双重国籍，所以把涉案的人员全部视为古巴公民，并指控其中一些人有恐怖主义前科。那美国驻古巴使领馆表示，联邦调查局的技术小组这次去是独立核实事实。美方官员说，不会根据古巴当局的说法做决定，美方后续行动将完全基于美国的法律和公民权利。在美国对古巴加码经济制裁、外交关系高度紧绷的背景下，这一类的执法层面的直接访问非常罕见，怎么会让他去呢？美国又怎么会去呢？当然可能古巴也是迫于无奈。这第八、第九，联合国贸发组织贸发会议4月1号发布最新的预测显示，伊朗战争严重冲击全球经济，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 2.6%， 比1月份的预计降了一个百分点，原来是 3.6%， 现在变成 2.6%。 那么预计今年 全球货物贸易量增速只有 1.5 到 2.5， 低于去年的 4.7。 贸发会议指出，伊朗战争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量骤降 95%， 成为拖累全球贸易和经济的重要因素。伊朗战争对全球经济的冲击还表现在油价上涨，推高了通货膨胀，全球股市下跌，发展中国家货币贬值。另外，《新洲日报》报道，马来西亚首相安华4月2号宣布，从4月15号开始，全国所有的政府部门、法定机构和国营企业全面推行居家办公。安华说，目的是为了大幅的减少交通燃料消耗，减轻国库沉重的油价补贴负担。抱歉。马来西亚政府目前面临沉重的财政压力，政府每个月要支付9.9亿美元的财政补贴，平抑国内的油价。除了推动居家办公，马来西亚政府正在多管齐下，预防因为伊朗战争导致能源受阻。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已经做出说明，确认国内油气供应至少在今年5月前维持稳定，呼吁民众不需要恐慌。那么长期以来，低油价是马来西亚社会稳定的基石，但是最近几个月这个每个月11美元的补贴难以为继，钱还是蛮多的。这是第九、第十。彭博社报道，美国宇航局4月1号傍晚在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了 Artemis 2号，这是美国1972年以来第一次载人绕月飞行，这也是人类进入21世纪之后第一次载人绕月飞行。那么 Artemis 2号搭载着4名宇航员，宇航员将会在地球轨道停留24个小时，4月2号点火飞向月球。那么4月6号会飞抵月球的背面，整个航程历时10天，飞船最终会坠落太平洋，由美国海军收回。那美国的目标是2028年重返月球表面。那么这次绕月飞行被视为登月前的彩排。那基本上阿特米斯二号现在已经开始飞行了。这是第十一。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正在探讨把 航空器的零部件等民用生产品用于制造低成本的导弹，让导弹和远距离攻击型无人机相结合，构成新的反击能力，就是航空器零部件。航空器零部件这原来是军用，就是军用，民用就民用，那现在是把民用的这个零部件用于低成本的导弹。那么日本政府2022年12月通过了安保三文件，文件第一次提出反击能力。反击能力就是日本受到攻击的时候有能力打击敌方的导弹基地或者是指挥设施。那么理由是它的受到的威胁越来越大。那么当然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台海问题。高市早苗上台之后积极推进日本的反击能力建设。今年3月31号日本第一次在本土部署了远程导弹。日本战后第一次具备反击能力。日本政府还在评估这个为日本自卫队配备远距离的攻击无人机，攻击无人机再配备远程导弹是提高反击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搭配。那鉴于乌克兰战争的教训，日本政府希望导弹的价格低廉，制造周期短，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于是开始探讨利用这个民生资源做军需品。这是第11、12共同社报道。日本茨城县律师会3月11号发表声明，要求茨城县政府取消举报外国人非法就业的奖励制度。茨城县政府3月份发布条例草案，那么市民提供外国人非法就业的信息奖励10,000日元，大概是63.5美元。理由是茨城县的非法就业连续4年全日本最多，那他就需要采取应对措施。就在这个条例草案向公众征求意见期间，茨城县律师会表示反对。茨城县律师会的声明指出，举报制度让市民对外国劳工抱有怀疑的眼光，滋生了对外国劳工的偏见，也会产生歧视和割裂，所以反对实施这个制度。除了茨城县律师会，日本好几个移民团体都要求取消这个制度。说明什么？说明日本社会还是有很多的正义的力量啊。这是12、13明报报道。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2月全香港的零售额351亿港元，同比大幅增长了 19.3%。 那么这个涨幅不仅高于市场预期的 12%，而且是2023年6月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那么今年前两个月合计营业销售额是785亿，同比增长 11.8%， 也是不错的，是2019年以来表现最好的前两个月。香港零售管理协会表示，2月份涨幅之所以表现亮丽，一方面是因为去年基数低，另外一方面是今年的春节在2月份。那么这是季节性因素，不过呢，零售商对后市表示审慎态度。零售管理协会访问了3000家店铺、67000名员工。那么虽然有50%受访者说三月份生意会增长，但是业界普遍担心伊朗战争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可能会冲击股市，进而削弱市民的这个消费信心。这是第13、14。中国清明假期从4月4号到6号总共3天。中国交通运输部4月2号估计，清明假期中国高速公路的日均流量6100万辆，同比上升 3% 左右。流量高峰出现在假期的第一天，就是4月4号，估计有6450万辆。交通运输部指出，清明假期以自驾为主，所以小客车占客车总量的 99% 以上。那小客车高速免费的时间是4月4号到4月6号， 那么旅游部门说，清明假期出游的人数同比上升 30%。 那么国内游主要是赏花踏青为主，出国游选择东南亚和澳大利亚、新西兰。另外，中国旅游报报道，今年江苏、四川、安徽、湖南、浙江中小学校4月1号到3号放春假啊，这个很时髦啊，加上清明假期有6天假啊，说是亲子出游小高峰。携程说春假期间亲子家庭订单最多，订单占比达到 37%。 国内前五大亲子游的城市，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南京。怎么跑城市呢？亲子游往城里跑啊。15，法新社报道，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4月2号宣布加强对赌博广告的管控啊，遏制澳大利亚人因为赌博造成的损失。澳大利亚是全球赌博风气最兴盛的国家，不，没有之一，就是最兴盛啊。澳大利亚人口只有2700万，但是每年赌博损失有200亿美元，平均每个澳大利亚成年人每年输1000美元，全球第一啊，1000美元，一年输1000美元啊。澳大利亚体育比赛充满了这个赌博广告，赛场上到处都是博彩公司的名牌，所以电视转播也不断的提醒这个观众下注啊，赔率是多少啊等等。澳大利亚国会2023年发布跨党派调查报告指出，赌博广告已经和体育深度捆绑，正在把儿童和青少年引向赌博，那么要求政府加强管制。但是加强管制碰了体育界、电视台、博彩公司的蛋糕，所以国会发布报告的3年之后，澳大利亚政府才有限度的加强对赌博广告的管制。管制内容包括：第一，上午6点到晚上8点半，电视上的赌博广告每小时最多播3条，一小时播3条。这个时段的体育比赛，全面禁止赌博广告，这第一。第二，禁止广播在上下学接孩子的时段播赌博广告。第三，禁止名人和运动员为赌博广告站台。第四，体育场馆、球衣、球场不能出现博彩公司的品牌。这些政策明年1月1号开始实施啊，这是第15、16。印度经济时报报道，甲骨文将会在全球范围内裁员3万人。甲骨文这次裁员占员工总数的 18%， 受影响的区域美国、欧洲、印度啊，所以印度时报报道啊。那么其中印度裁员12000人啊，那规模最大啊。甲骨文大裁员的消息已经传了几个星期，有员工透露，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部门目前业务繁忙，没有受这次裁员的影响。那为了加强和谷歌、亚马逊在云服务领域的竞争，甲骨文过去一年明显的增加了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上的资本开支。今年2月份甲骨文发行了250亿美元的公司债，为人工智能项目提供资金。这是去年年底 Meta 融资300亿美元以来美国规模最大的一次企业债发行。那么分析认为，甲骨文正处于人工智能周期的结构性调整，它就通过大规模的裁员降低支出，然后再把钱放到资本开支。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好，我们今天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共国际追逃办倾巢出动，跨境镇压如影随形。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布的消息说，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和跨境腐败治理工作办公室，简称叫国际追逃办，4月2号召开会议。 部署这个2026年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跨境腐败治理工作，启动天网2026行动，也就是今年开始天网行动啊，就启动了啊。会指出2025年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办公室各成员单位和各省区市保持追逃追赃强大攻势，实现了百名红通人员亚洲地区清零啊，就100名红色通缉令上面的人亚洲地区清零啊，然后纵深推进跨境腐败治理，深化一带一路连接建设，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啊，然后会议决定启动天网2026行动啊，工作分工啊，分工是哪些呢啊，一个国家监委牵头开展职务犯罪境外追赃网损的挽损挽救损失的专项行动，公安部开展猎狐专项行动，这是天网行动的主体，天网行动的主体其实就是公安部的猎狐专项行动，然后是人民银行，人民银行会同公安部开展预防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的专项活动。第四就是中组部，中组部会同公安部国家移民管理局啊，抓好裸官任职岗位管理啊，就你要是裸官啊，他背后其实有人看着你啊，谁啊？中组部啊。那么还有就是公职人员因私出国出境违规问题的治理啊，会要求要强化标本监制，保持高压震慑，严查跨境腐败案件，开展突出问题的专项治理，制定反跨境腐败法。深化反腐败执法司法合作，集中力量攻坚百名红通人员。那么近年来新增外逃案件，要加大追赃挽损的力度，以天罗地网断其后路，绝其幻想。这个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简称叫国际追逃办，他是2014年就习近平上台之后习近平点名要搞的，就点名要搞的这个项目。2014年6月成立，有8家成员单位，中纪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人民银行，8家单位。但是实际上操办的单位是中纪委国际合作局啊，他国际合作局中纪委的国际合作局是这个国际追逃办的办事机构啊，他是承担具体工作。那么刚刚落马的这个中联办的部长啊，中联部的部长刘建超是在2015年从外交部调到2015年8月调到这个中央这个外逃办当负责人啊，外逃办当负责人，同时是中纪委国际合作局的局长，但是他的正式的岗位是国家预防贪污局的副局长啊，这是他正式的岗位。那刘建超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到2017年4月再回去外交部，中间就干了大概干了个两年多一点的时间，两年不到的时间啊，等于就把级别提起来啊。那么国际追逃办的主要工作，主要的内容就是天网行动，每年都是搞天网行动。天网行动的目标就是，天网行动的任务就是两件事，一个是追逃，追逃讲的是人，追赃讲的是钱，一个是追逃，一个是追赃。天网行动的核心和主体是公安部，公安部的猎狐专项行动。猎狐专项行动是2015年4月1号开始。那么这个追逃办是2014年8月成立。那么猎狐行动是2015年4月1号开始行动。那么猎狐行动的重点对象是几个，一个是 当然讲的全是外逃人员啊，经济犯罪嫌疑人啊，一个是党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一个是涉腐案件的外逃人员，总共是三类啊，抓三类人，一个是外逃的经济犯罪，一个是外逃的机关干部啊，党员机关干部，一个是涉贪腐案的外逃人员。那么这个会议指出，要坚持缉捕劝返两手都要硬啊，公安部啊，公安部他自己啊，一个是缉捕，一个是劝返啊，两个手段，一个是追逃追赃，两手都要硬，都要狠啊，一个是两手要硬，两手都要狠啊，要尽最大的努力收缴外流的赃物赃款。这是全国公安厅地市公安局其中一个主要工作。那截止2017年5月31号三年下来，2014年成立到了2017年的时间，三年时间，天网行动从90多个国家追逃人员3051人，这三年时间是3000多人啊，其中国家工作人员541人，追赃91亿啊，百名红通人员41人啊。那么天网行动的重点是，经济好的时候主要是抓红通，经济不好的时候主要是追踪追赃搞钱啊。2014年12月中北执法合作联络小组在北京开会，当时就已经确定杨秀珠、王国强、黄玉荣、许超凡、乔建军、吴起追逃追赃合作案件。所以为什么杨秀珠会抓？杨秀珠抓回来的就是中美合作啊。那么2015年的1月12号中纪委的第五次会议把追逃追赃工作作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七项任务之一专门部署。会议提出中央地方反腐败协调小组要加强统一领导，把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纳入反腐败的总体部署，要强化这种追逃追赃的协调机制。到了2015年的3月26号中央追逃办开会启动天网行动，天网行动就是从2015年3月26号开始。那么4月22号国际刑警组织中国中心叫中国国家中心局公布100名红色通缉令啊，100名红色通缉令啊。那么到了2015年的4月戴学明归案啊，这是百名红通人员第一个落网的就是戴学明啊。然后到了2015年的5月9号百名红通人员的二号人物啊，就是江西波阳县财政局的经济股的股长叫李华波，新加坡出狱遣返回国，被新加坡遣返回中国就被抓了，这第一个二号人物。一号人物是谁呢？2016年11月16号一号人物就是杨秀珠。杨秀珠是浙江省建设厅的副厅长，这个案子影响非常大，特别在美国，美国影响很大，因为杨秀珠是厅级干部，职务高，他影响大。那么国际追逃办这个部门就一直在运行，从来没有停过，他把手伸到海外抓贪官追赃款，在这个抓贪官追赃款的掩护下实行跨境镇压，跨境镇压的对象当然是异议人士、文化人士，任何不喜欢的人搞他们。所以实际上呢，跨境镇压和天网行动它是同步的，或者叫什么呢？叫一套系统啊，一个是抓人，一个是搞钱，一个是滋扰，一个是干扰啊，这完全不一样的方向啊。这是一个啊，这是天网行动啊。另一方面，彭博社报道， 中国税务部门就是国税局啊，正在加强对离岸信托的税务审查，要求相关人员申报股息、股权处置等投资收益的详细情报啊情况啊。那么跨境资产架构面临这个非常明显的收紧啊。那么目前呢是江苏深圳当地的国税局已经要求信托持有人啊，你要披露投资收益的情况啊。上海去年就已经启动了对过去两年这个离岸信托的收益追溯申报，要你去申报。那一些地方税务机关已经按照20%的税率啊收这个离岸信托的收益征税啊，还会罚款，还附加罚款，并同时要求补充披露你历史的收益，你以前收了多少钱税啊。那长期以来呢，离岸信托在税务监管中它是个灰色地带啊，它成为企业家或者是高净值人群进行跨境投资或者是财富传承、财富管理的一个工具，叫离岸信托。那么通过这离岸信托，就通过信托持有财产，在法律形式上实际上和个人资产是分离的，同时可以降低信息披露的程度。但是呢，现在有个情况，就是全球税务信息交换机制啊，随即一交换呢，哎，这个空间就被压缩了。中国是在2017年加入的这个公共申报标准啊，那么2018年就开始交换，全世界开始交换，所有加入这个机制的人开始交换，交换什么？交换金融账户信息。你在美国，你开了一个银行账户啊，如果你是中国的税务用户，那你的信息就会被交换到中国税务局，所以呢，就逐渐的开始你的收益就开始慢慢的公布出去啊。那税务局就可以识别离岸结构背后的实际受益人，因为你这边离岸信托是看不出来你是受益人，但是你的银行账号收到了钱，他是知道的。他把他的两个对起来，所以跨境收入的透明度就明显的提高了啊。在这个基础上，税务局、国税局就从境外的账户收入延伸到了离岸公司和离岸信托的结构。那有一部分这个税务局还开始针对信托向个人分配收益的征收你的什么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就参照什么呢？参照这个股息分红所得税20%啊。不过呢，在这个征收监管过程当中呢，有存在一个明显的不确定性，因为没有法律规定啊，没有法律规定呢，基本上现在就反正投资收益我就按20%问你要啊。那但是这个不确定性，一方面是因为信托收益它有分红，也有资本利得，分红跟资本利得又不一样啊，不同性质的收入税收认定有争议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未分配收益是不是应该收税啊？各地的标准也不一样，我就不分配啊，我就让它在里面滚。那你不分配你怎么收我的税啊？那但是不分配也是收益，所以这个法律边界就不清晰，有操作，有这个有争议啊。那么当然有相当比例的这个纳税人还是会按照要求补交税款。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通常你做离岸信托它的金额都比较大，它还是有担心啊风险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税务争议程序周期长，成本也比较高，也增加了不确定性，所以很多人就不想搞争议啊。那么另外呢，一些离岸信托设立的时候没有长期规划啊，那有明显的避税导向，那么这类结构更容易在监管当中被识别和追缴。 所以总的来看，随着这个税务信息交换体系的不断的推进，离岸信托的税务空间正在快速的收缩啊，所以它原来是避税，然后避税工具现在就开始转向什么？转向资产配置，资产配置跟风险隔离啊，所以跨境财富结构就开始调整啊，开始调整。那2024年中国开始针对海外投资收益展开大规模的摸底清剿，到去年海外投资收益的征税大幅上升，所以去年个人所得税大幅增长，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主要的原因就是海外投资收益的缴税，今年就开始对离岸信托开始清剿啊，今年就应该是摸底试点，这跟这个海外投资收益是一样的，明年就会大规模的运行。那么投资收益、离岸信托搞完，海外这块就差不多了，海外这块差不多了。那中共对中共来说，现在从地方到中央，基本上所有的管事儿的官员啊，一睁眼就是搞钱，一睁眼就是搞钱。那从这两年搞钱的方向来看，中国经济应该出现了系统性的崩塌啊！为什么这么说？理论上来说哈，主体，你要是政府搞钱，主体是两个，一个是企业，一个是个人。就算有钱人，他的钱也在企业里，通常在公司里。所以呢，你要搞钱的话，通常会搞企业，通常会搞企业，因为企业有钱，怎么企业都是有钱，因为有钱人的钱也在企业里，也在公司里。但是你看这两年中国搞钱的方向都是冲着个人去的，海外收益、离岸信托、国际追逃，都是个人。企业呢，为什么不搞企业呢？大家还记不记得？疫情结束，2023年疫情结束马上就搞了一件事情，搞了什么？税务倒差30年我们都不知道。最先透露出来的是上市公司因为年报，因为要公告，我们才知道哦，有个税务倒差30年。税务倒差30年是2024年年中爆出来，但实际上这件事情是从2023年的年底开始，税务倒差30年搞了半年时间，到了年中才爆出来。那这是23年开始就税务倒差，那个时候已经财政署有问题了，就使劲查。那然后到了24年就出现了什么？远洋捕捞。远洋捕捞到了2025年就变成了什么？近海捕捞。啊，那实际上这几年从疫情结束2023年大家都冲出来准备恢复啊，恢复就重启啊。23年没处境重启成啊，大家冲出来冲到最前面的人死得最快。那到了24年经济就不行了，因为从24年大量的冲出来重启的企业倒闭，结果24年所有人都不敢干了，所有人不敢干了，24年的经济是疫情之后最差的一年，就24年经济很差，大家都不敢干，所以很多企业就是敢干的企业24年死得更惨。然后就到了去年稍微恢复了一点，但实际上还是非常的差啊，去年也是非常的差，但是明显的比24年要稍微恢复了一点。那你算看一下，疫情三年没怎么正经做生意，疫情结束从23年、23、24、25这三年也没正经做生意，该你说说看，好的企业你熬个5、6年也熬得差不多了，所以没有正经做事业，正经做企业的你要么就死翘翘，你要么就 要么就倒茶，要么远洋捕捞。胖东来，胖东来，你想一下，胖东来是个地头蛇，他也架不住省里对他有想法，结果一拍两散。一拍两散什么概念？一拍两散的概念就是你也搜刮不了了。所以企业的情况就是死的死，逃的逃，还有就是转移到东南亚，东南亚转移，因为它是面向海外，面向海外的企业就转到东南亚。赶紧说，刮得到吗？刮不到，企业就刮不到多少钱。刮不到企业那怎么办？那刮不到企业就刮个人。所以重点就是什么网红高收入人群。大家知道，对于中共来说，这财政是个无底洞啊，因为财政，中共的财政，中国的财政其实就是一个任务，中国的财政就是一个任务，实现中共的政治议程啊。中共建政到现在，他的财政，所有的财政都是一个任务，就是实现中共的议程。实现中共的议程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财政是个无底洞，因为中共不断的有新的政治议程，从什么大跃进、人民公社一直下来没停过，从来都是，所以中国财政是无底洞。那中国财政无底洞怎么去支撑它呢？改革开放40年之前我们就不说，改革开放40年，这个无底洞填无底洞主要是两块，一块早期是啥？早期是银行贷款。那银行贷款为什么能够支撑这个无底洞呢？因为中国是高储蓄率，高储蓄率怎么办？就使劲借，财政使劲借。到了后期，那就是房地产。大家想一下，一套房子100万，卖100万的房子，75万是政府拿走的，75万是，剩下25万是整个产业链分的。你想一下，这就是房地产，房地产对中国经济有多重要，其实核心是对中国财政有多重要。那现在银行能借得到吗？借不到了。为啥？地方债已经崩溃了，爆棚了，银行借不到了，房地产崩了，那你剩下就是搜刮了啊，要么就要向企业搜刮，要么向个人搜刮。当政府把民间财富全部搜刮之后，那你还能指望消费投资吗？那就指望不了。消费投资指望不了，那就经济就枯竭了。有人在网上晒了成都的一些市场数据，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的崩的情况崩到什么程度啊？成都市啊，二手车50万，原来50万二手车，现在一折5万块钱卖啊。汽车经销商倒闭，90%倒闭，90%倒闭。房贷断供50%，商户倒闭70%，商场综合体空置率80%。啊，中国经济其实是个转型的经济体啊，转型的经济体。它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中国的市场经济叫半吊子市场经济。半吊子市场经济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市场的主要的部分，就是市场的主要的基本上70%以上都是被官商垄断，所以你可以叫它叫权力市场经济，它是权力控制的。但是权力垄断真正的能够让这些普通的企业去经营的市场部分很小，规模很小，好做的挣钱的全部都在官商或者是白手套手里，那你剩下的20%30%那就卷死去。什么叫为什么会内卷？内卷的原因是太多的商家拥挤在一个狭窄的市场当中，那就卷死去。那经济下跌，经济下行的效果叫什么？叫反财富效应。反财富效应是啥意思呢？就是你当你的公权力 开始全面进行搜刮的时候，你把这些钱全部巴拉巴拉全扒拉走了以后，那你市场形态、经济形态就开始枯竭，因为你没有，我想做生意，我没有钱，啊，我做生意挣的钱马上被搜刮走，所以它也很快的枯竭，所以经济形态会很快的枯竭。大家知道市场价格是靠什么支撑？所有的市场价格都是靠交易来支撑。当你经济枯竭的时候，你的交易量就会下降，因为你没钱买。当你交易量开始下降的时候，价格就会崩溃。价格崩溃的是啥？价格崩溃，财富就会蒸发。财富蒸发呢，社会运行就会停滞。社会运行停滞，流动性就没有了。流动性一没有，商家就倒闭了。这个流程就一个这样的流循环，就一个这样的流。我们举个例子，深圳最近在抓什么？抓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是老百姓出行工具，你去抓它。电动自行车很多是那些打工人唯一的财产，不管照干照抓。有的我看那个视频里面有，他抓不住，他抓了运不走，他直接就扔到水里去。你这样一干的话，直接很多低下阶层人直接就，他是他唯一的财产，你把他扔到水池里面或者没收了，他就赤贫了，他就变赤贫了，因为他唯一的财产没有了，那他都是什么啥都能干了。所以当你的社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第一，社会经济运行开始越来越慢，经济在下行，主要的经济体在消失，就业越来越差，那你这个时候再搜刮两三年，那中国社会的财富就干涸了。社会财富是什么？社会财富其实是社会运行的冗余，冗余就我们经常讲，我搞不定的事情，关系搞不定的事情，用钱搞定，就是这用钱搞定其实是社会运行的冗余。当你的社会运行的冗余消失的时候，你就会出现社会危机。社会危机是什么？就是饥荒啊，动荡。所以今年其实是关键点，关键点讲的是什么？就因为很多地方它的社会冗余已经没有了，特别是那些穷的地方社会冗余已经没有。我们现在讲的很多都是一线城市，北上广深是基本上全中国最富裕的地方，但是其实你要看，当北上广深这些地方出问题的时候，那你就应该理论上知道，五六线城市那些地方或者是农村，他们的社会荣誉已经没有了，他们正在发生危机，这就是现在。所以今年是个非常关键的节点，大家要注意啊，非常注意，要非常小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讲，你看这次伊朗战争中国没啥动静，为啥？我们之前讲过，没力量了，没力量了。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哎呀，今天又讲了，抱歉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在这里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视频下方有链接啊，没广告，还有音频啊，可以试的，有需要的网友可以去试一下啊。情况家提问，这两天和外甥女聊天，她去年放弃了国际会计专业，选择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我去年跟她说，国际会计毕业，每年收入三五十万，还能去海外工作，人力资源管理三五千就不错了，大概率还找不着工作。辛苦努力读书十几年就白费了，一年多时间过去了，我问他后不后悔，他说过得很快乐，辛苦读书了十几年，终于不再受那份罪。我一时语塞，如果王老师的外甥女，你会对他说什么？他快乐不挺好吗？ 他自己的选择的事情，嗯，我们还是要相信他，而且他是外甥女，他不是你女儿，对吧？啊，你可以给他一些建议，但是你不一定有权利让他听你的，啊，我们跟我们的晚辈或者我们跟其他的人谈话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边界是什么，我们的边界就是我们只能提建议，我们只能乐观其成，我们还是真的不能够干预啊。为什么？每个人都要为他自己的未来负责啊，所以不一定就不好呀啊，不一定。很多人把未来的快乐作为现在痛苦的这个交换，可能你这个不合算，换不来未来的快乐，怎么办呢啊？所以很多人说我先快乐的再说，这未必是输的呀啊，这未必会输啊啊。情况今年回深圳感觉人少了很多，记得2013年到深圳机场 T3 一眼望过去全是后脑勺，现在真的少了很多。上周去南山区小区附近的公共花园，竟然看着躺着流浪汉，中国人对流浪汉很痛恨啊。有天朋友去龙华，看的那些山河大神们，现在真的太惨了。嗯，山河大神一直都有，南山区公共花园里有流浪汉，那不仅仅是这些地方有了，有些你看一下，你看网上很多视频讲，深圳经济应该是北上广深四个城市里面最差的，就是深圳啊。情况今天发现医院挂号费涨了，原来20现在50，涨 1.5 倍啊。 OK， 观点，中共放弃经济目标，强调政治正确，本质上是为经济下滑和未来大幅崩塌找台阶或者借口。 OK， 好吧，他其实不需要借口，中共是不需要，他不需要交代呀啊，他不需要交代，找借口是因为你要问我，我得有个说法。没人问中共啊，中共不需要交代，他不需要找借口啊。他要的是啥？他要的是他管起来顺，他听他的，他得让别人服从，这是服从的一个方向。观点，除了刚需消费外，其余消费需求只会继续下降。刚需是个虚假的概念，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刚需，吃饭都不是刚需。你看一下以前的人，原来吃三顿，后来吃一顿，一顿干饭变稀饭，稀饭都没有了，吃树叶，树叶不行就吃树皮，树皮不行吃观音土。吃饭都不是刚需，这市场经济里面没有刚需这回事，没有刚需这回事。啊，需求是什么决定的？需求是钱决定的，你有多少钱决定你多少需求，不是说我有多少需求就有多少需求，不是这样的。情况现在开始每个县都在恢复撤销的收费站，再不行就查酒驾，他们会竭尽全力的抢劫全社会。现在国道上搞收费站都已经明目张胆了啊，共产党已经开始不讲理了啊。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人不讲理，一个是习近平，一个是另外一个人啊。情况现在开始每个县啊，不，观点，刚才说的深圳抓电动车，现在中国有一个独特奇怪的现象，销售的时候是合法的，使用的时候变成违法了。另外，整个解放军党代表已经被架空了，啥意思？党代表明年党大会上，中央政府军队全部鸦雀无声，那习近平的20年皇帝任期就真的超过崇祯帝了啊？啥意思？没看懂。架空，党代表架空啥意思？党代表还没选呢，你讲的是人大代表吧？啊？党代表 是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叫党代表。党代表要在，我看一下，要在明年才会选出来党代表啊。现在差不多开始酝酿了啊，因为明年开吧，27年开，对，没错啊，要今年要开始酝酿了。情况：邦迪刚刚被公司司法部开除，川军 MAGA 已经折损两员大将，要为伊朗战争背锅的下一个就是美国圣战士海格塞斯啊。OK， 观点：我认为今年一定是个特殊年，60年一个轮回。60年前1966年是文革的开始，一个甲子过去了，今年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大事发生，静观其变。OK， 坐标广州，刚刚挂了个号，上个月还是19，今天晚上变成39，39挂号。坐标天南京，人少了很多啊，各地都在讲人少了很多。其实不是，不仅仅是人少，是大家不上街了。一个是真的人少了啊，很多农民工回去了，没工作回去了。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不上街了。大家一不上街，街上不就空了啊？所以显得人少啊。各种代驾、外卖、网约车降价严重，各个阶级都没有幸福感，人人脸上都充满疲惫。情况：最近发现很多 IG 和 Threat 账号推荐台湾人去中国买房，介绍很多中国的房源，这疯了，自己都不买，让别台湾人去买，台湾人应该有信息吧。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把它挪到这儿来了啊。